你好，欢迎来到我的概率论课，我是刘佳。这个模块我们一直在讲的都是概率分布，现在我们已经了解正态分布、幂律分布等多种概率分布。可是概率分布到底怎么用呢？它能做什么呢？这就是咱们这一讲的内容。简单的来说，它可以用来检验假说，就是当有人提出一个假说的时候，我们最终可以通过概率分布来检验它这个假说到底靠谱不靠谱。为了方便你理解，我们先从一个屡试品茶的故事说起吧。话说一个夏天的午后，英国剑桥的几位大学老师和他们的妻子们一群人在喝下午茶。忽然有位女士说，我有一种超能力，一杯奶茶放这儿，只要尝一口就能分清它是先加奶还是先加的茶。在场的先生们哈哈大笑，这一定是你的幻觉，把茶加到奶里和把奶加到茶里能有什么区别呢？但是女士特别坚持说，我就是能分清，你们怎么不信呢？就这样事情僵在这儿了。那怎么办呢？科学证明的可信度当然是最高的，那这件事儿能不能用科学方法直接证明呢？这确实是个思路，但怎么实现呢？我们得先化验一下，看看把茶加到奶里和把奶加到茶里这两种液体的化学分子有没有区别吧。如果有区别，还得证明这位女士确实能够感知这种区别吧。这一通证明做下来代价太高了，根本犯不上。那有没有其他简单操作的方法呢？也有。我们可以先假设这位女士不能品尝出区别，全靠猜，然后给她奶茶让她喝，看她能不能分辨出区别。先给她喝一杯，结果这位女士说对了，这好像没什么，就一杯嘛，猜也有 50% 的概率嘛，我们不能相信她。再给她喝一杯，结果女士又说对了，如果纯靠猜，连着两杯都猜对的概率是 25%， 好像还挺大的，还是不能相信。那只能给他喝第三杯、第四杯，结果连喝六杯，女士都说对了，那这个概率有多大呢？ 50% 的六次方约等于 1.6%， 也就是说如果纯靠猜，女士连着六杯都猜对的概率只有 1.6%， 这个概率太小了。就像一个学生考试考了 98.5 分，你能说他的答案全是瞎写的吗？显然不能。同样的，我们当然也没有理由再去质疑女士，而只能接受相反的结论，认为她确实能分辨出差别。简单来说，如果能证明一个结论发生的概率特别特别小，我们就可以推翻这个结论，接受它相反的结论。这个推断的过程就叫假设检验。假设检验包含假设和检验两个部分。首先我们先选择一个假设，随便选择一个就行了，然后再去检验这个假设。怎么检验呢？就看它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如果它导致了一个发生概率非常低、非常不合理的结果，那这个假设就不成立，我们就推翻这个假设，承认和它相反的结论。如果这个假设没有导致不合理的结果，那我们就不能推翻它。比如女士品茶，先假设女士不能品尝出差别，全靠猜，然后再去验证它，结果女士连着六杯都说对了，这个概率非常小，只有 1.6%， 可以说几乎不会发生。这时候不相信它不行了，我们只能推翻原来的假设，认为女士确实能分辨出差别。而如果女士六杯说对了四杯，错了两杯呢？显然即使纯靠猜，这个结果也是很有可能出现的。就像抛硬币连抛六次，出现四次正面两次反面，很正常吗？所以这时候我们就不能推翻原来的假设，也就不能相信这位律师。先假设再检验，这就是假设检验的基本思路。到这里还有一个问题没解决，什么时候能推翻原来的假设呢？什么时候不能推翻？总得有个标准吧。确实有标准，很多情况下这个标准都是 5%。 在女士品茶的故事中，我们用的也是这个标准，就是说如果概率超过 5%， 打死我也不相信这个女士。但如果概率低于 5%， 我就相信她。其实只要这位女士连续五杯都说对，这个概率就是1/32，小于 5% 了。但当时那帮绅士的英国科学家非要让她六杯都对才行。看来这些人对这位女士的要求挺苛刻的。有了假设检验，我们就拥有了一把利器，能够穿越复杂的现象，收获一个相对靠谱的结论。比如去医院检查身体， 最开始医生会先假设这个人没病，然后通过一系列检查看看能不能找到患病的症状。像新冠肺炎，只要核酸检测是阳性，那么这个人没被感染的概率就很低了，基本上就确诊了。这时候医生就只能放弃这个人没有病的假设，转而认为这个人患病了，赶紧想办法治疗。那如果核酸检测是阴性呢？那这个人没有被感染的概率很大，就不能推翻原来的假设。你看，不也是同样的思路吗？其实不止这些，假设检验一诞生就席卷了各个领域，几乎成为了现代医学、心理学、经济学、社会学乃至计算机科学等学科研究的底层方法之一。刚才讲的是故事和思路，接下来我用专业的术语再给你解释一遍，这部分听起来可能会辛苦一些，但我们学的就是数学课，这些术语也是科学家一直在使用的，所以还请你打起精神。第一个术语是 H0 代表零假设，和 H1 代表倍则假设。这是一对假设，可以自己设定，只要相互对立就行了。刚才说你先设定一个假设，这个假设就是 H0， 和它对立的假设就是 H1。 女士品茶的故事，如果 H0 是女士不能分辨出差别全靠猜，那么 H1 就是女士能分辨出差别，你看相互对立。第二个要讲的术语是 P 值，就是在 H0 这个假设下当前现象以及更极端的现象出现的概率。比如女士品茶，在女士不能分辨出差别全靠猜这个假设下出现了什么现象呢？对，女士连着六杯都说对了，这个概率只有 1.6%， 1.6% 这个概率就是 P 值。请注意， P 值的大小会直接影响我们的判断，如果 P 值特别大，我们就不能推翻 H0 这个假设，更不能去相信 H1， 而如果 P 值特别小，我们就可以认为 H0 几乎不可能发生，转而去相信 H1。 女士品茶中 1.6% 这个概率太小了，所以我们就推翻女士不能分辨出差别这个假设，相信它确实能喝出差别。那么到底 P 值多大 H0 才不能被推翻呢？或者反过来说， P 值得小到什么程度 H0 就可以被推翻呢？对面的 H1 这个假设我们就可以接受呢？这个标准就是我们要说的第三个术语，显著性水平。你可以把显著性水平想成一把刀，一刀剁下去，刀这边是不能推翻 H0， 刀那边是推翻 H0 接受 H1。 至于把这把刀具体剁在哪儿，是向左一点还是向右一点，一般学界都是有标准的，用的最多的就是 5%。 只要 P 值小于 5%， 我们就推翻 H0 相信 H1。 如果 P 值大于 5%， 我们就没有办法推翻 H0。 当然也有些领域觉得 5% 这个标准太宽泛了，就设置成 1%， 甚至像物理学在发现粒子等问题上执行的这个标准是百万分之一，要严格得多。总之，显著性水平要依领域而定，每个领域都有自己的共同体标准。女士品茶特别简单， P 值很好计算，复杂一点的案例可能就没那么容易了。比如我在菲律宾遇到一个男人，身高1.7米，请问这个人在菲律宾是高个儿还是矮个儿呢？这时候当然我们可以用假设检验来推理，但请问 P 值是多少呢？这时候我们压根没法计算，总不能因为一个人的身高问题把菲律宾所有男人的身高都统计一遍吧？那怎么办呢？答案是用概率分布，找出菲律宾男人身高的分布图。我们知道图里的横坐标代表身高，纵坐标就代表概率。还记得 P 值的定义吗？就是在 H0 这个假设下当前现象以及更极端现象出现的概率。所以相应的图中间身高1.7米以及1.7米以上的人的概率就是 P 值，自然就代表这群人的比例。如果1.7米及以上的男人只有 10%， 那 P 值就是 10%， 这个人在身高前 10% 这个区域中肯定是算高个儿了。那如果分布变了，1.7米以上的男人占 30% 呢？这时候 P 值就变成了 0.3%， 30%， 那就还有 30% 左右的人比这个人高呢，那他就不算高个了吧。如果我们再把问题换一下，问整个亚洲 这个人算不算高个儿呢？这时候我们就不能看菲律宾男人的身高分布了，就得去看亚洲男人的身高分布了。你看，分布不一样，问题的适用范围就不一样，得到的判断就不一样。对于很多复杂的随机事件，需要把随机事件的概率分布图拿出来，并根据图中的位置去判断 P 值的大小。只有这样才能和显著性水平比较，才能判断 H0 能不能被推翻。换句话说，假设检验是基于概率的反证法，而要用概率的反证法，就要用到概率分布，以概率分布为基础，得到靠谱有价值的结论，这也正是概率分布的意义所在。好，总结一下这样的内容。一，假设检验是一种基于概率的反证法，如果能证明一个假说发生的概率特别小，那么我们就能推翻这个假说，接受和它相反的那个假说，这就是假设检验的基本逻辑。二，概率分布是假设检验的基础，是进行假设检验时必须要用到的工具。三，假设检验让我们能依靠有限的数据发现很多靠谱的结论，所以一诞生就席卷各个领域，成为很多学科研究的底层方法之一。最后留一道思考题，在日常生活中你还能举出一些利用假设检验这个思路进行判断决策的例子吗？如果想到了，请在留言区写下你的答案。这一讲我们说了假设检验的基本逻辑，可以看到假设检验是一个很有效的方法，能够帮助我们得到不少有价值的结论。但是这个神器有没有什么缺点呢？我是刘佳，我们下一讲再见。